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大家一起思想这个公平和公义。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公平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来的兄弟姐妹非常清楚，很多问题出现，很多的问题的根本就是没有公平。我略微查了一下这个检索，圣经里边有80多次提到这个公平，这个有260多次提到公义。这个公义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这个侯伟弟兄跟大家一起这个领会上也说神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与这个神同行。这句经文在我们这个祷告会上有多位兄弟姐妹曾经做过分享，我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就在我脑子当中记下了这句经文。我就问自己，怎么才算个公义呢？因为要去行，所以呢我就查了这个查经大全。很遗憾，这个查经大全是很多资料里边那一个有一个条目就是神的公义，但是下面是两个字暂缺。这个以前中国人有句话叫外事不决问 Google， 内事不决这个问百度。但是我百度跟 Google 里边找了，很少有谈到这个公义，所以我今天呢想与大家分享一点这个我的这个得着或者我所看见的神的公义，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谈到这个公义的之前呢，先看看什么是公平。这个公平对很多人并不陌生，它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个是待人，一个是待物，是要公正正直，没有偏私。待人呢，正像这个卡通里边的两个，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个不能这个厚此薄彼啊，这个就是要一样的公平待待他们，这是待人啊。待物呢，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你做交换啊，这个或者是服务或者是产品，你要给他相应的这些报酬，或者这个我们打工要相应报酬啊，这些都是公平里边涵盖啊。神是非常公平的，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边他跟人教导说，因为神叫恶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什么是公义呢？这个因为我查不到非常满意的答案，这个我也看了一些这个神学方面的，这个我也不是非常的明白他的解释。我归纳了一下一些基本的要点是这样是公平。这个公义是在公平的基础上加上公义，但是这个公义呢，这个因为它有相对性它在人看来是秉公行义，这个弃恶扬善但是在不同的国家这个公义的标准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以为是公义的事情，在美国人看起来可能是不好的，甚至可能是邪恶的同一个社会不同的团体它也有不同的标准。比如说这个我们很多电影电视里边看到的那些这个劫富济贫，这个对富人当然是不公平的，对这个平民他分到东西的他觉得是这是公平的或者这个正义的事情在不同的时间呢这个标准又不一样了。比如说前几年呢生二胎 是要抓住要罚款的，今年开始呢生二胎是鼓励的，所以呢这个公益是非常的有这个相对性、局限性跟它的倾向性。那么真正的公益在哪呢？能找到呢？啊，只有神才有，它是来自神的。这个义字的这个写法，我们就提醒我们，这个义只有在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盖住我们这个，这他是羊羔嘛，盖住我们我嘛，这才能成为这个义。所以这个义的源头是神，只有神才有这个制定这个公义的标准，绝对的标准，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不受时间的时空的这个改变而改变。他另外一方面他有这样能力，他能创造天地万物，当然也把这个这所有的规律或者这个公义造在这个其中。那在这里我这个做一个小结，公义是神的一个基本的品格或者特征或者他的特性之一，我们常常说神是这个慈爱公义的，他的反义词是邪恶。在人看来呢，公义在是刚才前面说的公平基础上加上正义啊，但这标准一定是来自神，有这耶稣舍命才能成就。行公义呢，那是就是指这个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情。所以我自己回答了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行公义怎么才能算是行公义。这个正如诗篇里边这个大卫的感受，他是这个诗人的感受，他说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啊。在以赛亚书里边啊，神呢也默示这个以赛亚写下，神他说我必以公平为准绳，必以公义为限度，所以他做事都是有公平和公义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这句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背，但是呢有的人就问了，这个神太不公平了，为什么只叫这个信他的人得永生？这个乍听起来，哎，好像有一些道理，实际上是一个误解。啊，我们展开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发生在哪个地方？这个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这个公义是在公平的基础上实现的。当神的福音传给每一位的时候，每一位人呢，每一个人呢都有一样的权利，可以信也可以拒绝不信，这个非常公平。那公义呢，那就是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可以接受神这个悔改以后可以享受这个永生。这里边呢我们看有几个公平的视角，叫一切信他的，就是说不论男女老小，只要你相信的都可以接受这份礼物啊，这是非常的公平的。第二个视角是人有人的权利，你可以相信可以不相信，神呢也有神的权利，他可以让谁与他以后进入他的国度里边，这当然也是神的权利。第三个视角是活着的时候要跟人在神在一起的，就是基督徒愿意在基督里边的，死后呢也可以享受这个永生。另外一个方面呢，不信的人呢，活着的时候不相信，死的时候呢也不能与神同在，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公平的。如果反过来这就不公平了，活着的时候又不相信神，死了要去跟神在一起， 这里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概念，就是正义，刚才前面也说了，这个正义呢是每一个社会的一个核心价值，虽然它有不同的标准，但是每一个社会都在宣扬他们自己的正义。这个很多的小说电视剧，我们看西方的东方的，每一个电视剧可能都在宣扬这样一个正义的概念，或者这样的他们的基本的价值观。比如说碰到一些坏的事情，只要有一个人敢出来见义勇为的话，就得到这个整个社会的奖赏或者的推崇，有奖励啊。相反的，那如果犯了罪，按照他们某一个社会的标准进行一些审判啊，甚至枪毙掉了啊。所以这个正义是跟公义有非常接近的这个一个概念。好，我们再来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我要分享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2章1节到14节。因为接下来有会有大会，所以我只能从这个第8节开始与大家一起来思想分，一起来思考。这个不要忘了，这个耶稣他这里是指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这个天国，天国就像一个王为他儿子讨老婆就娶亲摆设这个宴席啊。他说这个喜宴呢，牛啊肥畜啊都已经宰了，都已经做好了，桌子凳子都摆好了，所有都这个都预备了，就是要去找人来吃，起先呢那些就不配啊，我们刚才念过了啊。这个时候神就让这个就是王啊，这是一个比喻的，实际上这王就是神了、让他们到这个十字路口，就是岔路口，凡遇见的都招来，不论这个善恶啊都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见这个来的人都是愿意的，这个在那个十字路口或者岔路口，他没有看见那宴席，房间里边的宴席鼻子灵的可能能闻到啊，但是在这里边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大多数人都是凭着这个信心，哎，这个你请客 啊好啊好啊，我跟你去。但是也有人不愿意来的啊，哪有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这个天下，这个天上掉馅饼啊，就是能够免费的有宴席，也是不是一般的宴席，是王摆设的丰盛的宴席。我们前几天也听这个吕子峰分享过这个诗篇23章啊，神都为我们摆设这丰盛的宴席。我们在这里我们非常清楚地看见这个公平的这个概念，不论善恶凡遇见的都请进来啊。第二个公平的视角是这个主人预备了这个宴席他也没跟你商量，当然他是免费的所以非常公平还有一个公平的这个看点是，这个主人跟客人之间，这主人他是要设这个摆设这个宴席，那些人不是说配得的这个或者怎么了，他是一个恩典每个人都招了进来，只要你愿意。所以这个客人呢，他相应的要有一个感恩的心。等会就看到有一个人例外第11节呢，这个时候呢王就进来了，因为这个都坐满了，看见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的。这个我第一次念这个经文念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也非常不明白，这个参加这个宴席为什么这个要穿这个礼服，我们等会再接下来讨论 先说这个公非常公平的，这个主人请客，主人预备一切，包括这个饭菜，也包括这个礼服，那些人都是这个岔路口请来的，这个肯定没有礼服，这个礼服呢肯定还是统一的礼服啊，所以这礼服呢肯定的，我们猜测是也是神提供的啊啊，当然有些案子那我们等会可以再看。这个神，这个主人设了这个喜宴啊，这个当然是主人的标准。你尽管可能有疑问，为什么要穿这个礼服？这里有一个人不穿礼服，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其他人都穿上了你不穿啊。所以我们做一点点猜想，这个不穿礼服的这个客人呢，他有可能是关心吃啊，这个也可能呢他觉得他的衣服，他肯定已经有衣服了，他穿的那衣服非常好了，已经够好了，或者呢甚至于他可能认为他穿的衣服比你的礼服还好。这个耶稣来的时候，很多法利赛人指出耶稣你这样做不对啊，你这样做这个好像跟以前做的不一样啊，他们质疑啊。所以呢我猜测就有这么两种情况，或者有你们认为有别的情况啊啊。但是我们不管是他是关心吃也好，他是质疑也好，不愿意穿这个礼服，他实际上是不明白这个喜宴的意义，这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为他儿子喜宴，这个婚礼办的喜宴。这个人呢当然没有敢顺服的心了啊啊。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见真正的信心，那些是需要有完全的顺服。我们相信进到神的国里边，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喜宴啊，但是又不愿意穿这个衣服，那就不顺服了啊。这个信心跟顺服，这是我们信仰当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第十二节里边说，这个王呢就对这个不穿礼服的人说了什么话呢？他先叫他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非常客气的，这个王，这个穿对这个这不懂礼貌的这人还称为他朋友。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王是非常友好的，友好的这个气氛下面呢，表示这个不懂礼貌的这个客人呢还有机会。但是呢这不穿礼服的这个客人呢他无言以对，那表明呢他没有要申辩的理由，他再次的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以前也这个分享过神的爱，他是恩慈的啊啊，这个就是凡事忍耐，又有这个恩慈，恩慈就是给别人更多一次机会。你看这里边再次显现了这个神的爱。如果是我是这个客人的话，我可能会接下来这么问啊，对不起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让我来吃饭或者请你请客，为什么要穿这个礼服？我不明白嘛，我可以问啊。或者呢，我可能会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穿啊，这个我这样就会有这个更多一次机会。我猜测，如果这么回答的话，这个结局一定会不一样。何以见得呢？因为圣经几处都写上做这个这样的经文啊，这个 啊，心梦游子啊，这个啊，就是啊，眼睛发昏，这个昏迷，耳朵发沉，啊，这个唯恐他们呢，只怕他们回转过来，我就要医治他们。所以呢，当我们回转过来的时候，神就要医治。这个第一次出现这个经文是在以赛亚书，啊，之后呢，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也说过类似的话，啊，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一定给我们再多一次机会，不管我们以前是怎么叛逆，啊，像刚才这个例子，我相信如果这个黄问我，哎，你怎么不穿礼服啊？啊，如果是我，我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穿啊，马上穿上，神也不会有下面的结果了，也不会把我赶出去了啊。你看这个王就说了，把他们这个不穿礼服人手脚捆起来，把他丢在外面去。这个以前的以色列这个宴席呢，一般都是晚上举行的。我小的时候，我在义乌出生啊，我老家义乌，我们那个时候宴席呢，也就是晚上摆的啊，所以我特别这个理解这个经文，往这个把这个人呢扔到外面黑暗里面去。这里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是，有可能觉得，哎，你赶出去就行了，干嘛要给他手脚捆起来呢？这是一个小小的疑问。但是如果连接前面的经文啊，联系到这个王，他是一个神，他是造天地万物的主啊。这个以色列也好，我们也好，这样叛逆他啊，这个不听他的这个教导，或者是他的这个神造了我们，也给我们一本圣经，这本圣经呢就像这个说明书。当我们一个产品不按说明书用的时候，这个发明这个产品的这个设计的人，我想他是非常心痛的，非常伤心的啊。刚才也说过了，神有这个权利，他是万王之王，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创天地万物的神，所以他难道没有权利把这个人捆起来吗？神他要恩待谁，当然有他的权利，他要按照他的公义审判谁，自然也有他的权利啊。这个如果这个人不愿意穿礼服的人还在里边吃这个宴席的话，这就反而是不公平的。其他人都穿上衣服，他不穿的也有饭吃，照样享受这个宴席，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这个是公义里边非常重要的成分。我们由此可以看见，这个神的公义，它是包含有这个惩罚整治的这个特性。啊，当然了，另外一方面，它一定自然而然的只是包含有奖赏。第十四节，啊，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句经文呢，可能有三个这个不同的解释，啊，这个是圣经大全上的解释啊。他说被招的犹太人多，但是接受邀请的人却少。第二种解释呢，他说今天的号称这个基督徒人多，但是真正的能够跟随主耶稣，活出这个主耶稣得救的人呢是比较少。第三种解释呢，信主得救的人很多，但是最后得胜的得奖赏的人少啊。我们做一个比较这个公平跟公义的差异，这个被招的时候是不论善恶非常公平的，但是被选的时候，这个谈到这个公义， 他是要弃恶扬善，把这个不穿这个礼服的，礼服实际上是暗指我们这个能够行出这个我们这个基督的这个所教导的，我们做真正的基督徒的这个行为啊，没有这样的一些，我们是披戴这个主耶稣嘛，前面也说这个义是羊羔盖着我们这个啊，成为这个义啊，我们受洗归入他的门下，神看我们为义啊，穿上他的衣服，这就是这个礼服的内涵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与主同死同埋葬，我们把那些坏的东西都这个罪啊什么都赦免了啊，所以这个恶呢都弃掉了啊，所以要这个弃恶扬善啊，这个公平不论善恶，这个、公义弃恶扬善，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人还是这些人啊。刚才我们也看见了，第一是淘汰了一些这个假的，这个就是没有真正信心的啊，眼光是盯着那吃的啊，他也不穿礼服啊，这些人呢就是要淘汰掉啊。这个撒种比喻非常清楚了啊。另外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这个一个悔改的表现，当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天国见了你们要悔改，悔改就是我愿意相信神啊，愿意按照神的啊这个旨意，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虽然我们一时半会不一定做得那么好，但是有这样的心智慢慢越做越好啊。所以这个怎么才能这个弃恶扬善呢啊，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就有这么两种非常重要的途径。在这里呢有两点建议，这个信徒啊不应该自以这个蒙召啊这个为满足啊，我进了天国的门票了啊，我是基督徒了，我受洗了，我一切事情都完了啊，这个是不对的，要追求被谁选上啊。这个第二个建议呢，在这个场上赛跑的人呢很多，得奖的人少啊啊，这个啊，这个是保罗的这个啊，在哥林多前书上的这个啊教导啊，信徒呢要啊望着这个啊耶稣的这个标杆直跑啊，好得到从上面来的奖赏啊。今天是会有大会的日子啊，我在这样这一个分享公益公平的这个主题做一点应用的这个跟大家做一点这样的看见。教会同工的选举啊，我们等会知道我们选上的人少啊，这个我们教会是个小的教会，我们现在呢只有五位同工。每一个参加选举的会友啊，我们是会友制啊，会友是我们教会管理的最高的这个权力机构了啊。这个每一个会友投票呢，都是顺着他们的内心的圣灵的感动。啊，我觉得应该选谁啊？所以呢，我们这个会友虽然是我们会友在选，但是呢，我们是顺着圣灵的感动。圣灵他是这个知道天父的意思。我们上次王传道这个讲到也讲到这一点啊。所以我们表面上看呢是每一位会友在选这个同工，事实上呢是这个神他预备他的拣选。啊，所以这个选举呢，我们要非常的慎重啊，非常的这个顺着圣灵的感动啊。我们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呢，每一个会友呢也是有同样的权利被选举选上啊，是非常公平的啊。这个不 不是因为被选上的人这个特别的好，或者这个怎么了这个好像实际上是神的一个恩典。嗯，这个正像我们基督徒能够这个成为基督徒，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或者能做什么，是我们是神的一个恩典啊。神这派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铺平这个道路啊，所以他是首先是一个恩典。第二是神也给这些被选的同工有更多的机会来为他侍奉，为大家来侍奉啊，侍奉神，侍奉大家啊。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也是这个每一位同工呢把自己摆上，有愿意的心啊，只有顺服的心啊。如果你不愿意不顺服，那当然这个也可以说啊，我现在还不够格啊，我不愿意成为基督徒，哦，不愿意成为这个同工啊，这也是非常公平的啊。第三个公平的视角是什么呢？这个我是1998年到这里，但来了不久就这个觉知啊，这个过了几年呢就受洗归入这个主的名下，又过了几年呢成为同工，到今年为止我已经这个今年是第10个年头的当同工的这个时间。我觉得作为一个同工，我非常感谢神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可以为他侍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能够这个让我更多的机会去亲近他，去明白他的旨意啊，我觉得非常的感恩。另外非常感恩是同工不是几位同工就把整个教会的所有事情做完了，非常感恩这个我们教会在这里有一个巴舍华人教会啊，我们是这个华人啊，让我去这个英文教会敬拜，我能听懂一些，但是总好像不是很过瘾，所以我就是神非常的怜悯我，这个有这么一个华人的基督教会，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一批，不是几位啊，一批爱神的兄弟姐妹，我觉得特别感谢神啊。这个你看今天侍奉的这个很多，这个也不是同工啊，所以呢我特别感恩很多这个愿意把自己兄弟姐妹愿意把自己摆上来跟神同工啊。是我当同工的第一天，我在会有这个同工会上我就问了几个问题，什么叫同工，跟谁同工，同什么工啊，这是我当同工的第一天的三个问题。跟谁同工呢？我今天我自己的领受，跟神同工啊，跟主同工啊，啊，跟教会同工啊，跟你我每一位同工，就是做同样的工作，简单的就这么说啊。这个做什么工作，当然是主耶稣教导的圣经上所说的啊。我觉得同工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非常的感恩。作为我个人我觉得也非常亏欠啊，神给我了很多很多啊，我非常亏欠，我自己也有软弱，我对这个教会的每一位兄弟姐妹我觉得常常有亏欠，我有的时候想跟你们多打个电话，但是呢也打得比较少啊，这个多想请你们来家庭吃顿饭，有各种原因又不能实现啊。这个对外面的传福音，我觉得像保罗一样有亏欠福音的债啊，总觉得应该多出去传几次福音，所以我个人常常有这亏欠。话又说回来，我也这个也有好多年，有7、8年没有当同工。我非常感谢神， 啊，这个有这个教会不单同工，我对神有这样的预备，有牧者，我们没有专职牧者，但是神也每一次有不同的地方差派牧者来，我非常感谢，也为教会有同工，这个啊会前会后啊在侍奉啊，这个如果从我个人来说，我愿意这个多进道啊，少侍奉啊，这样多好啊！啊，这个我所以也非常，作为不是同工，我对同工们的付出非常感谢他们啊。我们是一个小的教会啊，我前面讲了，现在才30来个会友，不像大的教会。我去年碰到一个这个啊，香港来的主任牧师，他们有21000多位这个会友，有20多位牧师专职牧师都脱产就是拿工资的，还有很多理事就相当于我们的同工了，也是拿工资的，要管理，因为有很多事务，有很多很多的堂，这个堂那个堂，我们现在就是敬拜的地方了啊，他们都是拿工资的。但是我们教会5位同工，你们也都知道没有拿一分钱的啊，这个当然他们是还有奉献啊，有这个很多你们也看见，有些人没看见，他们自己掏出钱来啊，因为神给他们多，神也他们也愿意，等会还会讲到这一点。所以我不单同工，我也有感恩这个神有预备有这么多同工，也特别感谢他们这样的付出。我觉得话要说过来，我们这一点也是要公平的说，这个也是非常公义的事情。这个因为与神同工，刚才说是有神同在啊，这些同工们所做的事情啊，虽然不能说100%让我们满意或者让你满意，但是呢总的来说还是行耶和华眼中为这个正事情，这就是我前面定义公义的这个定义啊，所以我觉得是公义。另外呢，这些同工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们不是要获得人的奖赏，是要以后要得到神啊主在这个主耶稣里边招我们来从上面来的奖赏啊，这个是非常公义的事情。啊，这个第二个方面，我也一定要提到这个，我们实际上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已经被选上了。我前面说同工只有5位，怎么你又说每一位又都被选上了呢？啊，这个原因在哪个地方呢？我前面就说了，你跟神行公义，神这么教导的，你去行了，好怜悯，你也怜悯那些这个你周围的，这就是跟神同工啊。所以呢，这个人人都是同工。这个在彼得前书啊，彼得就这么写的：唯有你们是被选的拣选的族类，而是君尊的祭司啊，要这个宣扬这个神的美德，这就是同工。当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人跟他说：“啊，你妈妈来找你了。”啊，耶稣说：“只要行我这个，就是我吩咐你们的，他就是我的母亲，他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啊，这里也是一样的道理。只要我们行神所教导我们的，就是神的同工。啊，所以呢，这个非常的明显。让我们行公义，我们行了啊！见证神，我们也见证会了，或者这个家里的工作啊，什么侍奉啊，都是见证神啊。这个传福音呢，教导人呢，这个建立教会、侍奉和敬拜啊，都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在就是我们所行的神的公义啊。当然也是神的同工，当然也有神的同在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位都是神的同工，我们不要看清我们自己。啊，原则上呢，我今天分享的这个信息就停在这里了。但是我今天还要为在座的每一位啊，给一点 鼓励或者我这个要结束的最后的一个经文，一段经文。这个我刚才分享的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喜宴的这个，这是一个比喻。在十三章的马太福音记载的耶稣的同样的这个就不同的话啊，这个门徒呢就上前来问耶稣说，你对众人为什么惯用比喻啊？啊，这个我们刚才这个一起思想的这也是一段比喻，我们注意看啊，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个乍听起来有点不公平啊！我们前面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不是公平，是公义，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啊！这个跟这个心蒙有子那个经文是一样的啊！这个对我个人来说，以前我有一点点疙瘩，有点不能领受，我今天特别能明白这个耶稣所讲的这是什么意思，我也特别的安慰。接下来他更说了，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也要夺了去。哦，我思想这三，这个心里暖洋洋的啊，这个神他真是一个神，主耶稣把这个公义这样一个概念用这么几句话解释的，注解的淋漓尽致，这就是公义的本质嘛。你如果愿意的，你越做越明白，越追求，我越要加给你。你如果不去追求的，你有的也没了。那个撒种比喻，你撒到那里给鸟叼走了，给私欲给挤着了，没了啊！好吧，我们停在这里，做个简短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真实。这个世界上是有不公平，但是主耶稣你把公义带给我们，彰显出神的公义，让我们能够只要我们愿意，你就让我们明白你的公义所在，就能够帮助我们行出你的公义。主啊，我们虽然也有软弱啊，虽然不能完全明白你的公义，但是你通过前面的几个例子让我们可以看见你的公义，我们慢慢都能够行出你的公义，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啊！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